神父会泄露告罪者所告的罪吗？天主教自由告诫盛世以来，将近2000年，历经无数神父，从来没有听过有神父以任何借口泄露过他从告诫亭里所听来的秘密。绝对不会，永远不会，以前不会，以后不会。天主教自由告诫盛世以来，将近2000年，历经无数神父，从来没有听过有神父以任何借口泄露过他从告诫亭里所听来的秘密。这是一项大奇迹，没有天主特别保护是绝对办不到的。这种永远不泄密的奇迹，包括神父受到生命威胁或在病中昏迷中失去理智胡言乱语时也不会泄密，甚至还俗的神父、叛教神父也不会有人泄密过，请教友可放120个心。马丁路德在叛教前是一个有名气的神父，后来他叛离教会，写了很多攻击天主教、攻击告诫圣事的文章，但从没有把教友们以前向他告过的罪泄露过一句。一天，他和朋友在馆子里喝酒，人们见他带有几分醉意，试图要他泄露以前听的告诫秘密，结果大失所望。马丁路德突然非常震怒，拿起酒瓶要殴打发愤的人，吓得他们赶忙逃命。圣若望·涅波莫神父是波西米亚皇后的听告诫神父，国王多疑善妒，怀疑皇后有不轨行为，便强迫神父把皇后所告之罪说出，神父坚定地拒绝了。国王将神父拘禁狱中，威逼利诱，用尽各种方法，但均失败。最后国王生气，把神父装入一个大皮囊里，又拴上一块大石，将神父投入河中。国王以为如此杀人灭迹，谁也不知道。谁知当晚皮囊自动浮起来，四周满被光彩，伴着天使们的歌声。因此民众得以用最光荣的仪式把神父遗体埋葬。1729年是涅波莫神父殉节400周年纪念，教会将其列入圣品。人们发现他的尸骨中毒舌头没有腐烂，鲜润如生。由此可见，告诫圣事是天主特别保护的圣事，不可怀疑。除了向神父告罪外，便无法获罪赦吗？你们领受圣神，你们赦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你们存留谁的罪，谁的罪就存留。非常明显，主耶稣把天主的赦罪权留给门徒，天主是这样规定了。圣经中若望福音第20章记载，耶稣复活当天晚上显现给门徒，耶稣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派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领受圣神，你们赦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你们存留谁的罪，谁的罪就存留。非常明显，主耶稣把天主的赦罪权留给门徒，交给教会，一直传到今天，就是所谓的告诫圣事，或称和好圣事。基督教朋友认为犯罪直接向天主悔罪即可赦免，试问圣经上耶稣有这样说吗？ 很清楚圣经上找不到。耶稣不能另做一种规定吗？耶稣是天主，当然能凭他的意思去规定。现在他规定这样，我们只有遵行。因告诫是获罪赦最公平最简单的方法。如果他规定要施舍金钱才得赦免，那对穷人是公平的吗？如果规定要节食，有人会饿坏了。如果规定要长途朝圣，事实上是要金钱或体力的。这些方法天主一律不用，他只规定了不论谁犯何罪罪多重，都可随自己意愿自由选择一个神父，在秘密中述说出来，便获得赦免。这是天主的仁慈和上智，才会定出如此简单公平之方法。相信这种方法没有人会说不公平吧，但或许有人会觉得有些罪是不便对神父说出的。不错，人是有自尊的，犯了罪要向人说出实在难为情。确实很多罪是叫人羞于其口的，天主当然知道人心，所以才立告诫圣事。很多罪就是因着告诫会使人难为情，所以有人会考虑不要一犯再犯。若直接向天主告罪，就感受不到这种支持而改过的功效了。相信真正妥善告诫过的信友都能体会其中的力量和微妙。无数的罪人也因着告诫时，神父代表天主对他说，你的罪赦了，平安回去吧，而如释重负，感受到真正的罪赦及所带来的平安和喜乐。若直接向上主告罪，并不能得到如此功效，而且可能后患无穷，使人自我原谅，不知改过。现代所谓的心理辅导，我们教会早已用了约2000年了，此乃告诫圣事。因为每个神父都要经过多年的专业训练才可以听告诫。事实上，听告诫神父含有慈父、医生、辅导者三种角色。透过这三种功能，让我们真正感受到天主的仁慈，并获得战胜罪恶的方法和力量，并可恢复真正的平安。若我们在默想犯罪的后果，元祖犯了悖逆的罪后，天堂的门从此关闭，没有人能进天国了。直到救世主耶稣降凡成人，最后受尽凌辱，惨死十字架上，替世人做了赎罪祭，天堂的门才重新开启。罪恶的赔补是如此重大，居然要天主圣子亲自下凡来为世人偿还，才平息天主圣父的义怒。难道我们为自己所犯的罪，为得罪赦，为获永生，办个告诫也不愿意吗？这既不叫主耶稣伤心难过，如同再次钉死他一样。我们千万不要辜负耶稣以圣死为我们所争取到的天国，千万别叫耶稣的苦难白受，圣血白流。告诫圣事的功效，最大功效是可恢复人在犯大罪之后所失去的财宝宠爱。没有宠爱，谁也不能进天国。告诫除了得罪赦外，还可以抵抗三愁：情欲、魔鬼、世俗的诱惑。尤其犯有淫乱恶习的人，借着连续不断的告诫，必能战胜淫乱。不信试试看，就知道其功效了。保斯高神父和一般著名的宗教教育家都深切了解，要想保持青年人的天真和纯洁，没有比经常而妥善的告诫更好的方法了。因为魔鬼最怕此圣事了。 虽说小罪不经告解，只发痛悔或其他善功亦能得赦免，但告解圣事是最妥善的方法。告解圣事是因着耶稣德能而生效，当然效果最好。还有告解不但能赦罪，他还可根据实际状况豁免全部或部分的赞罚，这是信条，不可怀疑。告解是有奇迹性的圣事，是治疗灵魂的特效药，是向善避恶的强壮剂，有罪治罪，无罪预防，而其最大功效是可恢复人在犯大罪之后所失去的财宝宠爱。宠爱就是人的超性生命，人犯大罪后宠爱立刻丧失，没有宠爱谁也不能进天国。一般而言，要借告解圣事才可以恢复宠爱，恢复灵魂的超性生命，恢复天主儿女的地位。换句话说，人若犯了大罪以后，得所行的一切善功在天主眼中已属无意义，以前所行的善功也一笔勾销，若没妥善告解，则千万不能领圣体或领其他圣事，否则是罪上加罪。若妥善告解，则不但得罪赦，以前所立的善功也一并恢复，如同浪子回头后重新恢复儿子的地位，穿新衣戴金戒，而且可以再立永生的功劳。此段道理非常重要，是关系永生的大事，要有千万不可怀疑。在圣本都的传记里有一段有关贝拉治修士的记载，贝拉治在年轻时曾犯了大罪，他决意不去告明大罪，一年一年的过去，他的心感到越发痛苦，为了那一次大罪，他曾千百次痛悔。有一次，一位朝圣者经过他的住处，盟主默示对贝拉治说，你快坦白告解，天主会赦免你，且恢复你失去的平安的。但他仍不理，希望不必告解，大罪也能获赦免。因此，他决定过着刻苦朴素的生活。他加入了修院，他的谦卑服从、节食苦行，引起同院弟兄的钦佩和赞美。及至他死了，伊利葬在教堂下的墓窟内，安葬的次日，管堂修士发现他的尸首被移在墓外，还以为是别人恶作剧，立刻把他放进去。但是数天都发生同样情形，管堂修士觉得奇怪，便向院长报告，院长领来许多修士来查看。院长对死者说，贝拉治，你在生时既然那么服从，死后也该服从。你对我说，你进了炼狱吗？是让我们替你祈祷吗？或是天主的旨意，要把你葬在更光荣的地方？从尸首处传来声音说，唉，我年轻时犯了大罪，却不愿告明，以为只要悔过做补赎就可得赦免。现在我进了地狱，你把我的尸首移出这个墓窟吧。某修女年轻时曾因犯大罪，始终不愿告明该大罪，指望以其他方法求得罪赦。她入了修道院，生活严谨，品德出众，被推为院长。他死后给众修女显现出来，浑身被火焰包围，很痛苦地叫道，你们不必为我祈祷了，因我犯了大罪不愿告明，现在被罚进地狱了。多么不幸的事，在告解庭前讲一句有什么困难呢？如此替自己在现世造一个地狱，死后又造成一个永远的地狱。因此 教友们千万不可抱着不必告诫大罪也可获赦的危险观念，而当勇敢坦白地去告明大罪了。多久告诫一次呢？一般信徒则每月告诫一次，但若犯大罪则例外，当尽快告诫。日子的距离越短越好。圣方济沙雷士在他所著的《生活规则》一书中说，我每两天告诫一次，最少在第三天上午便告诫。圣文生德宝每星期告诫两次，圣菲利伯内里每两天告诫一次，圣伊纳爵、圣加路和若干圣贤们都是天天告诫。圣良纳多是异国一个神父，他每天都告诫，到了43岁时竟然立志每天告诫两次。他说，这样一来我可以更纯洁地接近祭坛，增加圣宠，对我而言这件事比其他善工更容易做。以上是圣人的榜样，圣人每个都很忙，没有时间犯罪，但他们仍愿勤办告诫，因为他们了解告诫之神效和益处。一般信徒则每月最少告诫一次，但若犯大罪则例外，当尽快告诫，且大罪的次数当告明，若不清楚当说出大概，若上次告诫又忘了该告的大罪当补告，至于小罪和告比较重要的或常犯的，或告以前曾告过的大罪之一二条，并向神父说明此罪已告过。是否可学习圣人榜样，每星期告诫几次不是更好吗？神父不妨这样做，但一般信徒根据多方经验，每星期告诫超过一次以上的人，除了少数例外，大多数会养成多疑、反复、窄心的毛病，反而不能获得平安，尤以女信徒为甚。若犯有此毛病者，当告诉神父，并听从神父指导，亦获至良心平安。事实上，一个人只要真诚的悔改，发上等痛悔，加上告明的决心，此时天主已宽赦了他的罪了。不过若犯大罪又有告诫可能，当尽快告诫，否则不可去领圣体。很多愿告诫的人，他们也相信告诫的功效，但他们宁愿生活在罪恶的快乐，就像吸毒者生活在吸毒的快乐中一样，最后结局是自取灭亡，相当悲惨的。怎样选择依赖告诫神父呢？找固定的神父告诫，让他彻底清楚我们的毛病缺失，以便适当的指导，此乃成圣的重要方法。一个运动员为了夺标，当选择一个严格指导的教练，一个学生为了好成绩，也是要选一个负责老师来指导。同样，一个为了在德行上进步，也该有一个妥善照顾我们灵魂的神师，让他完全了解我们的灵魂。找固定的神父告诫，让他彻底清楚我们的毛病缺失，以便适当的指导，此乃成圣的重要方法。因此若能选择一个自己信任的神师，是最理想之事。不过以下四点仍得注意。第一，神师到别处去了，当然要另找一位，以免损失赦免的机会。第二，退行时更换神师也未尝不可。第三，确实晓得是耶稣的意思，自可另找一位神师。第四，宁愿十次更换告诫神师，也不要因害怕害羞而冒告诫或不告诫。在选定听告诫神师后，就当完全依赖服从他的指导，并把自己过去 现在每一个缺点、罪行、犯罪的倾向、良心不安的事，诚实告诉他，以便神师指导。此外，有三件事是必须的。第一，诚笃的信赖，听告解神父就是耶稣代表。第二，崇高的意愿，渴望圣化，努力成圣。第三，悔改的决心，即使丧失生命，也不再故意犯罪。所谓崇高的意愿，就是告解时只应存一个意愿，就是救灵魂。对于虚荣、面子、伪修、怀疑的思想，都要摒除净尽，而且也要绝对顺从听告解神师的指导，把自己交托给他，信任他，顺从他的劝告和命令。当听告解神父说，好了，你不要再说了，告解者应马上停止发言，即使还有别的罪没告完，就集中精神注意倾听神父的指导。如果后来忘记了，就让他忘记，等想起来再于下次告解时提出即可。如此所领之告解有效，因为忘记的罪即使是大罪，只要不是故意，所领圣事有效，且天天可领圣体。若想起来，在下次告解时补告即可。对听告解神父的服从，是进入天国的保证。圣人之所以成圣人，并非天生的，而是行善避恶、努力不懈的结果。别忘了，天主自助，天主的助佑和人的努力及服从的程度是成正比的。此外，听告神父即为告解者守秘密，告解者对神父所说的话也要守秘密，以免引起无谓的妒忌或猜疑。毕竟话是越传越离谱，昔日圣维亚纳就是因一些女性友口不择言，以致蒙受不少侮辱。